给我们机会再一次的相聚在主的脚前，请我们还是打开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把43节到48节一起再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43节，我们读到48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来一起学习，一起思想你自己话语中许多的奥秘。我们还要再一次的向你承认，就着我们已经所知道的，我们其实还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求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你来工作，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更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灵，真的把你的话当作话。求你恩待讲的人，让他可以讲得清楚。求你祝福听的人，让我们一同在你话语的光中被你建造，讨你喜悦。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前两天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从30节读到现在，我想我们大概都记得，一个人如果真的盼望能够有属灵的高峰，成为真正的伟大，在永恒中有价值，这条道路是从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态度，对付自己里面的骄傲，甘心做最小的，站在用人的地位上服侍最卑微的人。真正的伟大，不但让我们可以对主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而且让我们可以看到，当主使用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满心欢喜。我们会承认自己的局限和有限，我们不拦阻别人的服侍，我们看 看重爱主的孩子，我们尽可能的避免绊倒别的弟兄姐妹。我们说过，绊倒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个后果相当的凄惨。可是主耶稣接着对我们说，我们要很注意的，不但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我们需要很小心的逃避一切里面的、外面的、人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罪恶，免得我们自己跌倒了，那就加倍的可怕。一个人跟从主的日子越久，就越容易失去对自己的罪的敏感性。我们对别人犯罪，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好像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常常就看不见。即使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千个理由去解释。这是一个人想要登上属灵高峰必须学会明白对付的一个重要功课。在这六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的主严厉地提醒门徒过圣洁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主在这里用了最形象的言语，他甚至说把什么手啊、脚啊、眼睛啊，要不然就砍掉，要不然就割掉，要不然就挖出来。这样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形象化的，在当时中东一带的语言常常用这种的方式来述说一个最基本的真理，那就是在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值得一个人付任何的牺牲。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身体上，如果说碰到某一些情况，为了要救我们整个身体的性命，我们可能必须要牺牲我们身上的某一些部分，借着把那些部分割掉，这就是我们近代所谓的手术。有的时候，手术是要保留一个人的性命唯一的方式。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也许有一些属灵的手术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耶稣说的这一段话，你绝对不可以按照字面来领会它。如果你按照字面来领会它的话，我看教会里面的人没有眼睛、没有手、没有脚的应该是满山都是。在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多的悲剧， 就是很多人不会读圣经，他以为圣经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应用。好像我早上跟一些讲英文的弟兄姐妹，他们在 Zoom 上面的反馈就让我知道，他们以为圣经就是看字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其实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到你明白神借着这个圣经超过字面背后他想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教会历史上有不少人是真的把这些话就按照字面来领会，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是亚历山大的 Origen。 这一个很有名的教父跟自己的情欲作战到一个地步，最后他把自己阉了，就是做太监，只是他不是皇帝的太监，他是自己把自己阉了。这样的人是不是阉了以后就没有情欲呢？事实上从他的写作中我们就知道依然在那里挣扎，做不了，心中更想做，何等的悲哀。那我们怎么这么有把握的说这几节圣经绝对不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呢？那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读圣经必须是从全本圣经的启示来看神的心意。圣经明明清清楚楚地禁止我们把身上的一部分自己把它对付掉。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读一读生命记14章23章、列王记上18章、撒迦利亚书13章，那里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既然可以不要按照字面来领会啊，那这个就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肃了。错，这个严肃性比字面还要厉害。因为耶稣其实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譬如我们的眼睛，譬如我们的手，譬如我们的脚，如果他们成为拦阻我们得到永生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就必须去对付它。当然历世历代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这三样东西基本上确确实实是我们人会犯罪的一个主要的凭借。因为主比谁都知道，他在马可福音7章20节到23节那里他已经说过了，这个罪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个人心里面享受罪恶，以罪恶为乐而不是以基督为乐，他就一定会做出说出一些邪恶的话或者邪恶的事。有一个认识神很久的人，他这样子说过，他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罪从你的心里面跑出来，而这个罪却不是先从你的眼睛 进到你的心里去的。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身体的的其他部分都不过是我们用来满足我们心里面那个情欲的工具。如果你读懂了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主耶稣的教导，他不是叫我们割手割脚刮眼睛。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毫不留情的、严严的、彻底的舍弃自己。这就是耶稣最早跟门徒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是一个人跟随主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人严格的否定了自己心中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生命才会远离罪恶，他才有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手是我们做事的工具，脚是我们行走的工具，眼睛是我们观察的工具。如果我们这样的思想一下，我们常常需要问，一个舍己的人，他的手是要做什么事？他的脚应该去什么地方？他的眼睛应该看什么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肯舍己，弟兄姐妹，你就没有跟从耶稣。你不要骗我说你信了耶稣。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一定就会跟从耶稣。没有一个人信了他，却可以不跟从他，不顺服他。主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无论要顺服主，那个牺牲有多大，无论要舍己，要受什么样严格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有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他说恐怕根据第九章的前面的经文看起来，对着当时的门徒，以及对着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想要当老大，要求别人跟随自己的这一个心，换句话说，就是充满了自我的骄傲的这个心，正是耶稣要他们严严的去对付的地方。耶稣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合理，因为没有人会跟你讨价还价的说，我要留一个手，我甘愿有两个手下地狱。你碰不到这样的人，不要说下地狱了。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人 甘愿的截肢，为的是保命，所以这是绝对合理的一个分析和要求。如果这段圣经这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些属主的人除了要严厉的对付自己里面的骄傲，不要当最伟大的那一个，不要要求别人非得听我的，这个应用就很广。家里面夫妻闹矛盾，婆媳搞不好，有的时候儿女跟父母造反，说白了还不都是这个原因吗？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登上高峰，我们真的需要像前几个世纪的那些敬虔的基督徒们，他们会常常的彼此问安，而在问安的时候，他们会询问对方，你最近都看什么样的东西？你看什么样的书？你看什么样的杂志？里面有哪一些好的东西你愿意跟我分享吗？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喜欢看什么？我们爱看的电影，我们爱看的那一些小说，现代的年轻人电影还是很爱看，小说已经不爱看，因为他们没有耐心。但是他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面，什么东西都爱看，他们可以花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在上面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孩子们是这样吗？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年龄很大的人，我都很惊讶，居然 iPad 玩得那么溜。但是几个上一个世纪或者再上一个世纪的人，他们会常常问，你看的东西主耶稣喜欢看吗？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问，我们喜欢去的地方，主耶稣喜欢去吗？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那些看法、想法，转的那些东西，如果主耶稣是你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人，你认为他会很欣赏你所分享的东西吗？我再说，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主在这里，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没有恨恶罪恶的态度，我们很可能里面就没有属天的生命。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的结局就是地狱。有不少年轻人跟我抗议，当他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太过分了。神是爱，一个爱的神怎么可以拿地狱来吓唬人？更何况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你不要相信现在有一些讲圣经的人告诉你啊，这个地狱啊不是真的地狱啊，这个地狱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城外面那个新嫩子谷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烧垃圾的，那只是用来形容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这一个字翻译成地狱是非常准确的翻译。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中用了许多许多次，而非常奇妙的是除了一次，雅各书的三章六节不是出于耶稣的口以外，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换句话说，天下人间如果要找一个人更有爱心，那就是主耶稣。不可能有人比耶稣更有爱心，而耶稣是很严肃的在讲地狱的事情。当然，这个字的原文他用的那个词是跟新嫩子谷有关系。在旧约亚哈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学外邦人很多坏的风俗，其中就包括把自己的小孩子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偶像。在历代志下28章第3节那里记载的说，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列王记下也告诉我们，23章第10节，当约雅敬他带下了复兴的时候，他宣告那个地方新嫩子谷成为了污秽的地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23节那里。因为那个谷被宣布为污秽 不洁净的地方，所以那个谷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烧垃圾的地方，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地方所要代表的意义就不只是这个地方。这里讲到说，那个地方的特色，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不会被火烧死。就说明了它不是指着城外的那个地方。这个词 Gehenna 这个词已经成为地狱的预表，是讲到将来有一天人的灵魂，邪恶者的灵魂要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受审判，受折磨。犹太人在堂幕里面就说，罪人持续的拒绝律法上的话，就必定永远的住在地狱里。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词已经是讲到一个被审判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还记得一个事情，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害怕，有人要伤你的身体，不要害怕，把你下在监里，不要害怕。你要怕那一位神，他有权柄把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一同丢在地狱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已经不再是指着耶路撒冷外面那个烧垃圾的地方。耶稣用这个词是指着神把人的身体和灵魂放在那里接受永恒的刑罚。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事情。也许我们会问，慈爱的神为什么会这么残忍？为什么会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为什么会让人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受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来解释这个问题。有一本书是我写的，叫做真的有地狱吗？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在里面好好的查考一下，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近代有很多的人不相信有地狱，他们有各样稀奇古怪的解释。但是当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主耶稣就是为着不舍得让人进到地狱里，他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要把我们这些人预备有一个出路，让我们将来可以不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不是神为人预备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是为恶者、为魔鬼和他的差役所预备的。人不愿意跟随耶稣，不要耶稣，非要死心塌地的跟着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他们不去地狱，又还能够去哪里呢？这段圣经这么严厉的告诉我们，对付罪恶，顺服神的要求，必须是绝对的。顺服神是要付代价，不管是砍手还是砍脚还是挖眼睛都很痛苦。你跟我如果有一点点属灵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否定、我们弃绝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挣扎的，我们也是相当的苦。有一个概念在这几节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出来，那就是顺服要彻底，对付要彻底。也就是说，部分的顺服不是顺服，部分的对付不是对付。你不能够说我已经对付了手的问题，所以脚的问题跟眼睛的问题不用管，不可以。任何我们生命中的罪恶，任何我们生命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完全的顺服。在旧约圣经中，撒母耳记上15章记载着扫罗王一个很愚蠢的事情。15章20节那里告诉我们，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当，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扫罗跟现代许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像，都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很听神的话。他在这里向撒母耳夸耀他的顺服，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他没有做的部分，他也有理由，不是我，是百姓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他们取了牛羊做什么呢？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一部分的顺服会让我们自己里面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见我们不顺服的地方，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恶，看不见我们自己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觉得悖逆不是大事，是小事。我们觉得顽梗，顽梗基本上就是神说了一遍、两遍、三遍，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假装没听到，或者说神不是这个意思。撒母耳在这里很严肃地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当，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正如同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非常严厉的提醒是一样的。今天你跟我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何等的需要安静在主的脚前，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心灵鸡汤，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很诚实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显明出我们里面还有哪些地方我们没有顺服，显明出我们里面还有哪些东西成为了我们与神中间的拦阻。 Tim Keller 他有一本书翻成了中文，叫做《诸神的面具》，就是讲到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中间，我们里面隐藏着好多各种不同的偶像。如果我们不能够彻底的对付我们心中的偶像、心中的情欲、心中的骄傲、心中的攀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有祸了。这是耶稣很严厉的告诉我。但是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读出来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坏消息。当我们在读这六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帮助我们能够读出好消息来。那个好消息是什么呢？那个好消息是神何等的巴望我们能够进入永生。在这六节圣经中，他两次说到进入永生，并且他还有一次提到进入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舍己是我们极大的痛苦和损失，你要明白借着舍己，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生，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神的国，现今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可以享受。也许有人问，神的国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当我们读主耶稣的主导文的时候，或许主就在主导文的里面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神的国。因为你都记得主导文一开始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犹太人他们的文学文章里面常常用这样平行的句法来说明重要的真理。第二句常常是用来说明第一句，加强第一句，演绎第一句。当我们去读诗篇，当我们去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用法。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就是在地上有一群人，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可以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般。如果再简单一点的来解释这句话，那就是当神的儿女们，我们甘心情愿的以顺服神的旨意为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在这里，马可福音两次用永生，一次用神的国，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不是指着我们死了以后的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经历享受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从上面来的生命。这一个生命的本质就是顺服神，这一个生命的本质就是以神为乐。当我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任何的牺牲的时候，神的旨意对我们就成为我们的喜悦，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得胜的那一个生活，并且我们在地上就能够享受天国的真实和永生的美丽。教会历史上，我刚才讲的 Origen 那个人，他理解这段圣经不只是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体上，他理解错误，他还有一个错误的教导，一直在几千年教会的历史上也影响不少人，那就是他认为这几节圣经应该是应用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如果有一些邪恶的人，一些传异端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要把它消灭掉，为着是保全整个聚会的完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他的这个概念是对的，但用这些圣经来解释是错的。因为这些圣经里面，你注意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是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同样，脚，同样，眼睛。换句话说，你不能够期待别人替你砍，是你的手，是你的脚，是你的眼睛，你自己需要去对付，没有人可以替你做。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几节圣经绝对不是要我们去对付别人的罪。我要强调，圣经里面有别的经文教导我们，当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如何让他能够对付那些罪，但是不是这六节圣经。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千万不要利用或者使用一些经文来支持我们有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很不幸的，蛮多人讲到喜欢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明白神写的这段圣经，神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就把神想说的话告诉别人，也告诉我们自己，这样 我们才不会陷入到陷阱里。很多的人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可以有成功神学。很多人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可以有革命神学。很多人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可以有女权运动神学。今天 LGBT 这些人，他们也可以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是神的话，不是让我们来用支持我们的看法。圣经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命令。我们在神的心意和命令面前，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让我明白主你的旨意是什么，给我恩典，让我可以顺服。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好像很多的东西都把圣经自古以来最根本的一些教导推翻，无论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无论是神所定规的婚姻的定义，无论是人活在地上，不是你的感觉决定什么是对的，是神的话决定什么是对的。所有的这些最基本的根基，都被现今这个世界在摧毁中。我们读了耶稣今天讲的这六节圣经，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对着世界、肉体、罪恶、一切的声音、一切的看法、一切的观念，我们都说 no。都说拒绝，对着神的心意，对着神的要求，对着神的看法，我们永远说是的主。让我们记得，我们有责任，千万不要让别人跌倒。我们有同样的责任，或者说有更重要的责任，是千万我们自己不要跌倒。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神已经应许我们神的国度，我们为着神已经赐给的恩典，我们满心的感谢他，爱他，所以我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追求圣洁，以至于我们不需要等到死了以后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与神国度的美丽。我们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借着我们的绝对顺服，我们可以有这么美好的恩典。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虽然这几节圣经看起来是非常恐怖，但是我们越想，我们就越满了感恩。因为如果不是你救我们，如果不是你爱我们，如果你不是你把这个从天上来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岂止会让别人跌倒，我们自己也会喜欢跌倒。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礼物，所以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讨你喜悦，舍弃我们的自己，打碎我们的偶像，好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期待都能够成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